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好，今天我们要开始另外一篇导师的文章啊，很早期的一篇文章啊，是收集在《教资教典与教学》，那是题目是谈修学佛法啊。那在谈这篇文章之前，我们上一次有拿到连讲一起拿的哈，有一个图表跟后面有一个科判啊，就是 A 的那一张啊，不是今天的，不是今天，今天也是有一个图表，但是不是今天的，是之前的哈。那之前的是图表是称为道解脱道次第，有没有？有找到吗？它的下面有一个 A 啊，它的那个 patch 啊哈，有一个 A。那我不是要讲这个哈，还没有先进入这个。那看后面哈，它的后面就是整篇文章的架构啊，整篇文章的架构啊。那我有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啊，就是这篇谈修学佛法的这篇文章，那导师他是没有分这些细节哈，是我们把它看了这个文章的重点呢，给它摘录下来哈，有这些重点。那其中有四大项啊，第一个就是序言，再来是论文法啊，那第三是学法的目标与程序啊，那最后就是初学者从三门路哈。大家有找到吗？有哈，嗯。那这个科判呢，第二呢就是除了序之外呢，第二章就是谈文法的重要利益等等啊。那整篇文章最主要就是第三章啊，就是谈修学佛法的目标还有呢程序啊。那所以这个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啊，它的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赚钱啊。那第二个呢，程序是什么啊，就是有什么步骤啊，因为我是初学者，我怎么学。所以导师这篇文章呢有跟我们说，学习佛法有一定的目标啊，不管你是大小圣佛法，那一定有程序啊，那这些程序都是经论上所说的，那导师呢把它综合起来谈啊。那最后呢就是谈说，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听闻佛法的重要啊，那学习佛法的目标和次第，那最后呢就是说，那我们自己在反观自己是哪一种根性啊。那初学者有三门入啊，那从大声闻经还有大圣经典的归纳出来呢，那龙树菩萨给他综合起来为三类人啊，就是有三门入，就是从信愿啊、慈悲还有智慧。那众生的根性不外乎这三类啊，不过圆满的话呢，净化人心，三者圆满就是佛的三德啊。那这个是整篇文章的架构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它的内容啊。那这个后它的背页的这个 A 啊，这个解脱道次第呢，待会我们会用到很多的哈，所以大家再把这一章一起拿来看哈。OK， 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第一页啊，讲义的第一页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序这个地方啊。那导师在这篇文章开始有跟我们提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动乱的时代啊，那其实能够修学佛法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导师那个时代已经是动乱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动乱了哈，但是却是也是非常多诱惑的一个时代啊。那所以呢要修学佛法其实不容易的，你看我们走到楼下哈，车水马龙，不见得有多少人走上来听法，对不对啊？ 那所以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啊、那电视也很多佛法的开示啊，但是我们会转到那一台的也不见得有多少哈，嗯，所以呢其实不容易哈。那佛教现在虽然在台湾很发展的很什么哈，不过真正来学法的不多啊，所以谈修学佛法这篇文章是谈修行的啊，所以不多啊。不过来观光的蛮多啊，我刚刚在车上听到那个广播啊，最近在那个什么投票啊，啊不是投票，就是那个叫什么竞选那个台湾旅游观光的景点啊，那宗教团体呢，宗教的道场排名第一啊，十大都是宗像马祖庙啦哈。高雄的话当然是就是我们佛光山啊哈等等，那所以他虽然是成为一个认识佛教外向的一个地方哈啊，很多道场，但是真正有发心啊来学习佛法的听闻佛法的居士在家中还是毕竟还是少啊。嗯，听说网络上投票的佛光山竟然有600多万票但是真正进入去啊，像法师们修学佛法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啊，所以这种点击呢是很简单，现在有 iPhone 嘛齁、哦、一下就投票什么的这样，但是真正进入佛法的领域的哎真的是少齁、哦、嗯。好，我们来看，那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的话齁、哦、就是我们佛法都讲无常无我嘛齁、哦、既然诸行无常，这个诸行齁、哦、两个字就是有为法齁、哦、就是凡是有生诸异灭的法都离不开这个无常，不管你是男的女的，高的矮的啊，美的丑的，只要是生灭法都是无常。不过呢，虽然是无常啊，那只要我们做的都是自利利他的事业，做一天就是一天啊，不管它是风雨飘摇能延续多久啊，哪怕一天一刻，一刻只有15分钟啊，对不对啊？乃至我想一分一秒都是啊。只要有利益的话，我们都是抱着学法的大愿学下去啊，这是应该有的精神啊。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这种感想来看的话呢，其实学习佛法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相信因果才会进入佛门嘛，对不对啊？我们相信因果才会进入佛门，所以我们所作所为，不管是有一些人会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啊、哦，希望今生呢能够证得那个出果啊，或者是出地，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尤其在家中，不见得我们有那么多时间啊深入这个修行，所以我们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如是因如是果哈、啊，我种善因，今生未必得解脱，但是未来肯定哈。啊能够总有一天哈，所以这一些相信因果的证件啊，也是做多少哈、啊，就有多少的累积啊。那不做的话就没有哈、啊，所以这一种精神是学佛每一个人应该有的证件。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哈、啊，研究佛法应该从圣教哈、啊，就是经历论下手哈、啊。不过研究呢，只是基础，它不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啊，所以会读经论的人，会研究的人，不见得那、就是能够把佛法实践得非常的圆满哈、啊。所以研究呢，只是一个入门，一个基础哈、啊，我们大家要记得。所以修学佛法应该要从认识，就是知见，还有实践啊，就是除了知见之外呢，就是要行见啊，就是解行并重嘛哈、啊。所以认识就是解。实践就是行，解行两方面去做，那才会平衡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大标题啊，论文法。好，文法的重要性，那当然哦，导师在文章里面一开始就说，其实佛法跟世间宗教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文法啊。如果我们从文法进入佛门，那就是接受佛法教育。第一步啊，如果我们还是保持信仰来佛门的话，那跟其他的宗教或者是神教就没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佛门呢，一开始要听闻佛法，主要就是你打开阿含经来看哈，它都是这样，就是佛会跟你讲佛法的修行的道理，好，人生的道理，讲完过后呢，他才会就是听闻佛法的人啊，才会说佛陀，我可以成为三宝弟子吗？这样的啊，他是倒过来，不像我们现在哈。有没有听法没关系，先来拿身份证啊，先来皈依啊，那个场面哈、啊、越热闹越好，结善缘啊。我们说，跟阿含经的风格是完全是两回事哈、啊。所以，你看阿含经呢，你会发现，真的如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法，接受了这个道理，我认为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我才跟那个说法者说我要成为佛教徒这样的。啊，所以，在阿含经所表现的风格是非常理性，而且有自见啊，有正见的人才进入佛门哈、啊。当然也有偏信仰的也有啦哈、啊，不过大部分我们看得到的都是非常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佛法救度世人为无上的明灯啊，我们要得到利益，非闻法不可啊。所以舍利弗有说，我如果没有听闻到佛的开示呢？我如瞎眼的人一样啊，所以你看，连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这样讲，更何况我们，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没有佛法引导我们，其实不见得我们能够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圆满哈、啊。嗯，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哈、啊，既然知道佛法的听闻佛法的重要性啊，那当然导师在其他文章也有说了哈、啊，闻法我们下面也会看到哈。啊，闻法有很多方式啊，可以听闻佛法哈、啊。那现在更加的方便哦哈，所以就像最近我们有居士啊送来那个扩音器啊哈、啊，打开就是已经有录好的那个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这样啊，你又可以整天在那里啊，中菜也听啊，走路也听这样哈、啊。以前我们没有那么方便的、啊、哈、啊，嗯。但是有好有不好啊，我自己觉得啊，嗯，好呢就是你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就可以听哈、啊，但是不好就是有时散乱心听哈、啊，吸收的就会少一点点啊啊，如果很专注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听的话，那就不一样哦啊，非常的会受那个启发，会比较深刻一点啊。OK， 那我们来看那第二谈闻法的利益啊，当然闻法的利益就是这个偈颂哈，成佛之道也有哈、啊。不过在谈利益之前呢，我们导师有提醒我们，就是要避免一些过失啊，就闻法的过失啊。我有写在白板上哈、啊，就是最靠这个右边啊，就闻法先要避免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不专心。第二个呢就是有成见、啊、第三就是心散乱 啊如果是不专心的话，当然啊，因为我们事物多啊齁、哦、那挂碍多啊，那坐下来很难专心 啊或者是师父讲的不精彩啊也会不专心啊，对不对啊？那有成见的话，这个是当然不说了，因为这个是有戴有色眼镜来的话，那当然是得到的就相对的少啊。那心散乱的话，这个我觉得跟不专心有一点相似啊，就是没办法专心。不过如果能够避免这些问题，其实闻法会得到很多利益啊。我今天有给大家印一篇文章，大家手上有拿到吗？大家有看了吗？还没，来我讲一些重点哈、啊。今天这个大个标题的叫学听话啊，这个嗯。这是我在西雅图认识一个法友哈、哦，他看到那个应该是在美国的那个中文报吧，他看到照相，然后跟我们分享哈、啊，我觉得又浅白又蛮不错的哈、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啊。那学听话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教授哈、啊，他说他最近才学会听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太听人家讲话，所以呢他要重新学听话、所以这个字呢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第一栏啊，第一栏的第二段啊，第二段，那他说这个叫精为纯， 老师啦，哈，我们称他老师。他说先讲自己不听话，嗯，啊，不听话的症状呢有五个层级，他说他是最严重的第五级，也就是好为人师，嗯，这五级呢的病症呢分成五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别人还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说什么啊，这个就是，怎么讲？就觉得自己能够分析力很好啦哈等等。那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熟人在讲话，三分钟我就请他讲重点，五分钟就请他说结论啊，因为很熟嘛哈，那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那第三项呢，第三个病症呢就是如果说话是长辈或者是贵人，我只好耐住性子假装听啊，那肚子里意见一堆，那但是呢还要控制表情避免被发现，嗯，那第四类情况呢就是我偶尔会认真听别人讲什么，目的是为了自己接下去发表高见找题目啊。那最后一类就是因为他是老师啊，如果场合由我来主控，别人讲话的时候我经常打断插嘴或者是接话啊，就是不让人家讲太多就对了啦哈。那第二栏我只是讲重点了哈。那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老师说他是第五种最严重的，嗯，总而言之他说重点就是第二行哈，我只听自己想听的。那第四行，能值得我一听的人或者是话少到几近于零，就值得我听我一听的话啊，那少到接近零啊。那其第三栏，第三栏哈，第二行，不只看不见别人在做的事，感受不到别人的心境，更不可能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到别人的宝贵经验。那只活在自己的知见当中啊。那最后几行啊，中间那可以说他自己啊哈，只用脑袋生活，没有用心生活。不听话的人心中只有我，没有人，一定会活得很累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他心想的东西嘛，所以自己就会感觉到很累啊。那最下面呢，最下面倒数第二四六第六行，倒数第六行最后面，最后面，原来别人只是需要说，需要我用心的听，如此而已。感受到听话的好处，享受到听话的乐趣啊。所以在这个老师啊，敬老师啊，他自己分析自己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一定会听到别人讲很多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内心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用心的听，那用主观的意思来评断别人，就是上面所讲的五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呢其实最累的是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没有人值得自己好好的坐下来听别人分享的心声啊，几乎接近零。那所以呢有时候这种人会活得比较孤独一点啊，嗯。那但是其实有时候啊，虽然是别人比我们差，能力比我们差啊，或者是呢叙述东西层次境界深度都没有我们好，但是有时你听一听别人讲，别人也是只是需要你借这个耳朵而已啦，不是要听我们太多的意见啊。所以有时候当然啦，这个是跟人相处啦，如果我们听闻佛法的话，避免上面五种情况，就是我们要虚心的学习 那个佛经或者是导师啊过来人的这一种思想经验啊，那我们从中才能够呢洗涤自己这一种固有的成见。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虽然是在听法，但是其实我是在评价这个内容说的合不合理啊，佛陀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并不是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听闻的话，那也许学习的受益的并不是那么多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尽量避免啊，当然不是说他讲的就很完美啊，不过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状况啊。好，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闻法的利益啊，我们来继续看闻法的利益。那在经论里面有提到一个寄颂非常有名啊，这个寄颂呢就称为多闻能知法啊，多闻能离罪啊，多闻舍无义啊，多闻得涅槃，都是多闻啊。那佛教的多闻呢，在杂含经啊有提到，多闻并除了多多听闻的意思以外呢，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的听，因为我们用心的听才会觉得说佛法其实如果能够帮助我离苦得乐的话，真正解决我烦恼的话，这一个闻才有价值啊，所以这一种才称为真正的多闻啊，能够引申自己出离心的，能够看得到五蕴不究竟的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多闻啊。那所以我们来看刮胡一，多闻能够让我们了知很多的法哈，诸法哪一些法呢？就是是非、善恶、邪正，这些辨别能力呢，在学习佛法过后会不断的增强啊。那这个知法的内容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瑜伽师地论有解释这一个寄颂哦，他解释的大概如我白板所写的哈，白板中间那个地方啊，就知法可以分成，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大概分成两个，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那世间法的话，就是能够了知世间法，就是人天正行啊，就是离恶行、恶趣的因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没有这三不善根。那我们如果能够离这三不善根，修布施、持戒、禅定，那我们就可以离苦得乐啊。那这个就是世间法哈，修三福行、三福业啊。那如果是我们进一步能够呢，求出世法的话，就解脱法的话，那离依这个戒定慧呢，我们可以真正的离诸恶法啊，舍离一切烦恼，证得涅槃啊。所以多闻能知法是知这一切的法啊，这世间还有出世间法啊，有漏法还有无漏法。所以我们在在阿含经里很经常可以看得到，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呢，他一定先跟你辩这个是邪思维啊，讲完了他就跟你讲正思维啊，他会先跟你讲正跟负的两面呢，佛都会跟我们说明啊。那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养成这一种正见的辨别能力啊。那多闻能离罪呢啊，刮胡二是什么呢？他说闻法如照镜子一般啊，知道自己的形态好丑啊，正欺啊，就是正或者是歪了啊，那因此可以改正自己。那离罪比较着重在呢离恶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的解读了哈，感觉第一项呢多闻能知法有点像是众善奉行啊，啊，那多闻能离罪呢，比较像是诸恶莫作啊，诸恶莫作。那因为我们能够闻佛法过后离罪，能够知法，当然也就能够修法啊。刮胡三，多闻舍无义啊，那听闻了佛法，对于这些没有毅力的事，再也不会去做啊。无义的苦行啊，比如说持牛戒啊，啊，或者是呢不吃不睡啊，这种啊，哦，没有意义的。但是有意义的话呢，有意义的苦行佛教还是有，像十二头陀这种就是，但是大部分没有意义的，像印度的苦行啊，那是没有必要，那就不要去。 就舍掉这种无意义的行为啊。刮胡是多闻得涅槃啊，这是对阿含对圣闻圣来说啊，那对大乘佛法来说的话是多闻得不退啊，不退转菩萨啊。那声闻圣呢，就是心中升起了这种智慧啊，多闻的智慧有正见，那必然会得到涅槃啊，就是正见啊。那大圣的话就是升起了这种圣解心，也是不会再退堕。所以这个圣解心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用词啊，在大乘佛法来说，这个圣解啊跟那个圣解作意那个圣解不同啊，这个圣解呢是一种深刻的体认，就是对一件事情啊他非常深刻的体认，他如果认定了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解脱的话，他认定过后呢，这一种决定的之见啊是不会再动摇的，然后他可以知道说，我如果这个正见能够把持下去的话，我可以远离哪一些过失，能够得到哪一些功德，他都非常的决定性，这个才叫做圣解心。好，所以圣解空性就是对于空性有非常深刻的体认，所以他知道呢，没有了解空性的话有什么过失，那如果能够积极的修学空性有什么功德啊，所以他这一种圣解力啊，他是强而有力的心啊，是不会再退堕了。那如果是我们在听闻佛法还没有升起，不管你是修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进进退退的话，就证明这一种牢固的正见呢还没有养成啊。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我之前在看过那个《论语》啊，有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世间人能够做得到这样子的决定见的话，也是不简单。大家应该有听过哈，这个故事很简单哈，它就是那个颜回啊，大家知道颜回嘛哈？那颜回他的人品呢是那个孔子啊认定他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间君子嘛，对不对啊？正人君子是绝对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那所以呢有一次呢，他们在那个因为动乱时代嘛，所以他们有一次就在流离失所的时候呢，那一群学生跟着孔子在受这个贫苦难嘛，没有饭吃嘛哈。那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饿了很多天呐，这个子贡啊，不是就去想办法拿到米粮来，对不对啊？拿到米粮来，然后呢就，但是不多啊，所以大家商议过后呢，没有办法煮饭，就要把它煮成稀饭啊，所以就请这个颜回跟子路去煮嘛啊，去煮那个稀饭。那因为那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房子都是泥土盖的嘛，大部分啊，所以他们在煮的时候啊，颜回在煮的时候啊，那就是有那个屋瓦的泥土啊掉下来，刚好掉到那个稀饭里面。那因为子路没有在旁边啊，那颜回呢一看到就立刻把它舀起来啊，然后他就在那里思索啊，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倒掉啊，因为很难得有这些米呀 啊，要不要倒掉？那他在思索的时候呢，思索了一段时间，那他说啊，倒掉太可惜了，如果给大家吃又不健康，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把它喝下去啊。当他喝的时候呢，刚好那个子贡啊看到嘛哈，那看到的时候，他在那个窗户外也看到，就心里非常的难受了啦啊，所以他就赶快走去跟孔子那个叫什么打小报告，这样就说啊，老师你讲这个颜回啊多么啊，他说正人君子是怎么样怎么样哈，那孔子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哈，他就把那个子贡就把这个状啊告给这个孔子知道。那孔子很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一下子呢就拿请那个颜回来问个究竟啊哈，所以他就呢在那个当他们煮好的时候呢，就请这个颜回过来。那孔子就问他说 今天难得啊，我们有这一锅稀饭，那在我们还没有享用之前呢，我们拿来祭拜祖先好不好啊？这个颜回一听到啊，他就觉得很不是滋味啊，他就赶快跟孔子说，他说老师不可以，不可以拿来祭拜祖先，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在煮稀饭的时候啊，那个雾啊，上面的泥土啊，掉到那个稀饭里面去，我就赶快给它舀起来，因为我怕浪费啊，我把它吃掉了。他说，我们凡人吃过的东西哈，不能给祖先祭拜，这样。哦，这个孔子就知道真相了。他知道真相过后呢，他就跟大家说，你看这个颜回他就是这种不偷吃的 啊，就是我们现在连讲不偷吃，就是他真的是为人就是正直，那绝对呢，你纵使子贡眼睛所看的是事实嘛，他偷吃对不对？但是事实是背后是有什么理由我们不晓得，所以纵使眼睛亲眼所看的东西，有时也不见得就是别人内心所想的事实啊。所以这个论语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真的像颜回这种品德的人啊，不管是怎么情况下啊，我们说慎独嘛啊，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慎独，那颜回就是能够做得到这样，所以孔子啊对他就是绝对没有恶化的啊，就是赞叹他非常非常的品德高尚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世间人能够做得到像颜回这种正直见的人啊那已经相当难得，更何况我们修行人啊，我们修行人不管你是修解脱道也好，修菩萨道也好，如果你觉得这一条道路我是走定了啊，那再怎么辛苦啊，遇到怎么样的磨难呢，都不应该退失，有退失的话，这种决定见还没有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审查自己有没有咯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离二边解行平衡啊。那有的人呢，重视实践，那就忽略文法啊。所以呢，重视实践，他认为修行才是最重要。所以呢，有时文法就是学习佛法的理路没有通达的时候呢，就会盲修瞎练哦。哎，看到别人呢，就是念什么咒哈，好像这个寺庙盖的比较大一点，所以呢，他说哦。那个咒呢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啊，那个福报会感应很多啊，那就学这个咒，这个就叫做盲修瞎练啊。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很多这种情况的啊，那我想这个就是重实践，那他忽略了文思经论的基础啊。那有时候啊就觉得经论啊，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觉得说，其实经论哈会让人家认为呢是学问呢，主要就是很多人其实经论是看不太懂。我自己觉得，如果经论看得懂，他不应该会有这样子的认为，因为经论呢的文字不是很好懂啊。你看导师的书，很多人都说看不懂啊，白话的咯啊，那更何况经论啊，文言文，所以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好好的每一个字的去了解它，每一句话去了解这些论师啊佛陀的背后的用意的话，你没有在这里头找得到法喜，当然我们就觉得说，诶，如果不要这个我实修也能够解脱的话，为什么我要那么苦呢？对不对啊？干嘛要那么苦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取众的问题了哈。那第二种人呢，就是有人只顾多闻缺乏实践啊，这个就是呢，让这一种啊重视实践的人说，多闻就是学问啊，佛学这个名词让他们头痛啊，所以我觉得解行，所以第三个圈圈哈，导师说解行啊要合一，一方面闻，一方面实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不要偏两边啊，两边我们都要兼顾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如果闻法过后啊，觉得说自己诶这些地方好像不太懂，那你回去呢有空的时候啊，你不妨哈放下世俗的东西，然后自己呢好好的静下心来打坐一下啊，十几二十分钟都可以，然后你再用心的每一个 自去观察它，有时候你就在这当中就能够领悟里面的道理啊。那闻法就是这样的，一次身两次熟了哈。那如果你能够多闻的话呢，那当然就会对名相就不会害怕了哈。嗯，这个其实就是过程而已了哈。好，我们来看第四，从三处闻一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呢，就是佛法从三个地方闻，一个是佛，一个佛弟子，那一个是经典啊。那听闻佛法当然是用耳根呐 啊，不过没有现成的经本以前呐、啊、哈、啊、没有，所以呢要记在心里。那现在有了，所以就比较方便了嘛哈、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哈、啊。佛灭后呢，那个三藏呢流传到后代，有书写流通，印刷流通，所以有了经卷，那就从经典啊学习，也算文法啊。所以你看呢、哦、第三行啊，如果我们用非常恭敬的心来阅读经论的话，视为领略啊，跟佛还有佛弟子听闻啊是差不多的，虽然是眼睛看也可以称为闻啊。所以其实佛法这些文字呢一样的啊，跟说法的道理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有正思维啊，有如理的思维，这些文字啊虽然是重复的看，但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啊，那更加的深入的话，那这个就是从文字上你可以体验到世尊的本怀啊。括弧二，研究佛法应该从两个条件啊，第一个从师友听闻，第二自己钻研啊。那初学者应该要多亲近三执师来听闻佛法啊，因为毕竟听别人讲啊比自己看快很多啊，因为自己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看得懂啊，但是别人一讲可能就比较好懂啊。第二，现代修学佛法应该着重于自己的研究，深入经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入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不懂的在哪里。因为我们听哈，有时你听久了哈，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我也听过，那个我也听过，好像都懂哦，你知道吗？但是如果哈，我哪一部经给你看，然后呢，我请你解释给师父听，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要你自己讲的话哈，你自己讲自己心得，可能有些人可以发挥很多哈，但是我要你依经典来讲。每一个字都要讲，每一个字都要解释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不见得自己有那么用心过啊。所以在研读佛典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当你慢慢去这样子深入的时候，不懂就会去查嘛啊，就会去查证，那慢慢的累积呢，你就会，我们就会触到佛法的核心啊。当然很多古德的注解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够只是看别人的注解，有时候要从那个简单的经文上啊，那做一些思维啊，做一些体悟，那这个是换来更多的智慧啊。那接下来是谈这个学法的目标还有程序啊。好，我们来看括弧一，目标。那学习佛法的目标是什么？导师的文其实很长的，我给他稍微简化了很多，你知道导师的文字很长的哦。那第一，总括佛法的宗趣呢，不外乎两类，一个就是解脱道，一个就是菩萨道啊。那解脱道呢，就是一定是出离生死，那他有广度众生吗？有没有解脱道？有没有广度众生？但是他有没有度众生？有啊，那所以广度跟度哈、啊、就有点不同啦啊，所以我们看，你看文字哈、啊、就是这样，你不能够随便漏掉一个字，看经典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外乎就出离生死。那出离生死，请问菩萨有出离生死吗？有没有？有。声闻有没有？有啊。那所以你看在这一个共通点来说呢，佛法的宗趣总括来说，不外乎就是处理三界，处理生死，再来就是度众生或者是广度众生啊。 那所以出离生死的话能够证得声闻果、啊、就是阿罗汉果。那发菩提心可以证得无上佛菩提、啊、就是成佛。所以如果是说按照佛法的宗区来说的话，就是这两大类、啊、一个就是声闻，一个是菩萨道，一个是声闻道、啊、就解脱道或者是菩萨道、啊、那个是大家的宗区、啊、就是大家会朝着这个大方向去，离开这个是没有所谓的佛法了啦、啊、所以这个是整个佛法的宗区、啊、不能够离开这个、啊、就出离生死跟广度众生、啊、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